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 Debbie。 因为新冠疫情的流行呢，让我们的2020年一下子失去了很多活力。为了避免感染和散播病毒，很多家庭都不得不取消了早已计划好的长途旅行。但是心存不甘的我们，怎么会眼看着美好时光就这样悄悄溜走呢？有句老话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不，我们西雅图热爱户外活动的父母们便使出浑身解数，设计出了一场疫情下的难忘旅行。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刚刚结束旅行的 Christine Han， 和我们一起分享她和她的家人是如何安全完成疫情下的旅行的。 Christine 你好。
哎，黛比你好。
啊，再次欢迎你做客我们的家庭生活栏目。那在节目开始呢，你可不可以为我们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呢？
好的，大家好，我叫 Christine， 在西雅图的软件公司工作。我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哥哥，今年6岁，然后妹妹4岁半。对，平时除了工作和带小孩以外呢，我们全家都比较喜欢出去旅行，还有在本地爬山，然后就是拍照。我先生还喜欢拍那个星空的照片。
那谢谢 Christine 的介绍。看来这一家子人的这个兴趣爱好是高度统一的，都喜欢户外活动和拍照，特别是我们的先生还特别喜欢这种户外的星空的拍摄，想必拍摄出来的作品都非常美啊。
对呀，是啊。
那就是很可惜，现在我们是在疫情中，我想这个疫情会对你们这个家庭带来挺大的影响吧。
对呀，肯定的呀。这个从今年2月、3月以来吧，基本上我们之前所有的计划都取消了。然后，毕竟健康肯定是放在旅行前面的，所以，
明白。
只要是有感觉有任何 risk 的地方，可能我们就尽量都避免了。
好，那咱们正好说到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这个取消活动，那我们可不可以再简单聊一下，就在疫情开始的时候你们的生活状态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就像刚才你讲的，我们这些曾经的旅行要取消，那这种户外的活动呢？
户外以前我们就喜欢周末出去爬山嘛。然后就是疫情以后，尤其是春季以后，西雅图那些比较有名的 trail 就 hiking 的地方，人都特别的多。
对，
我们还是比较小心，所以我们就会尽量避免去那些地方。小朋友喜欢去的 playground 和公园
也都没有了，
所以大家都还是挺失望的。
对，其实这个疫情对我们的影响都不仅仅是这种取消长途旅行，我们的短途或者甚至是周边的这样的游玩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 Christine 还是勇敢地设计了一条线路，让我们的全家人痛痛快快地去了阿拉斯加，做了16天的长途旅行。那我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特别想了解第一点是 Christine 你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选择了阿拉斯加而不是其他的城市呢？
是这样，我们其实就是之前计划了很多，也取消了很多。最早我们是打算回国，然后再还有几个别的地方。然后对，在就是基本上在国内中国爆发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把这些都取消掉了。
对，
然后后来在春夏的时候，我们就想着打算就是做一次房车游，就从西雅图出发的房车游。所以当时我选的目的地是班夫。因为我们全家都比较想去班夫，然后又觉得季节也比较好。
对，班夫在夏季应该是最美丽的季节。
对，是的，而且也很适合房车去。
明白。
然后就一直等每家的这个 这个边境，但是一直都没有开。
啊、所以美加边境又关掉，是因为美国疫情开始以后，是吧？
对，美国疫情开始以后，然后它的那个就是这个政策一直都在变，然后、嗯。好像大概是六月份的时候说七月份会 update， 然后七月份又会说两个星期后去 update 这样，但是一直每一次 update 之后都没有开，所以我们就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了，对，
能非常能想象到你这个焦急的心情
是
吧？啊、一直牵挂着说我这个房车游什么时候能够成型，然后结果三月拖到四月，再拖到七月，
是的，
那之后呢？我们改着就一咬牙说我们不去班夫，然后再往北开，是这样子吗？
对，然后我就跟我先生看地图，看美国哪里比较安全，然后就可以去。
啊、
然后就
这个安全是指的是什么？
我们主要就是看数据吧，看那个对
当地的人的
病例的数据，对。
哇。哇，你这个全美国监控这个人数增长是吧？
没有，因为对啊，我确实还是很想出去的嘛。
明白，嗯。
然后当时就看到那个阿拉斯加，然后因为阿拉斯加大家当时我的朋友里面大很多人都不去，都取消了，就是因为阿拉斯加要去，就是到阿拉斯加之前要在72小时之内做这个 COVID test。
明白，嗯，这个也很麻烦，对吧？
嗯、
这个步骤很麻烦。
这个、嗯，这个呢是这样，就是在今年六七月的时候，大家其实还比较的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做，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很难做，做不出来。然后我当时其实也一直在关注那些旅行的论坛，很多人就说有很多城市是不可能在三天以内拿到结果的。
嗯，
然后这一方面我就给西雅图的那个 UW 和就是 Seattle Government 的那个热线都打电话去问。然后确定确实可以在24到48小时之内一定可以拿到结果，所以我就才确定可以去。
这件事情，这个等于说是你提前先做了一个功课，要自己去研究一下如何能够在西雅图地区三天之内拿到这个检测结果，然后这是
对，是的，
然后才是消除了第一个障碍，是说阿拉斯加可以成型的原因是我能够拿到这个检测结果。嗯，
对，因为在当时就是因为旅游的原因去检测的人还是很少的。
对啊，是的，
是的、嗯，所以其实我当时心里也是非常的不确定。
非常好。
对对对，非常不确定，所以我定了很多的计划，我都在想，如果这个结果拿不到，可能就要全部都 cancel。
对，
但最后还算是不错。其实检测还是很容易的，就是如果只要定好时间，
嗯，
按照定好时间去，结果其实出的是比他承诺的要快的。我们基本上是上午去测，
嗯，
然后晚上，大概那天晚上我记得晚上10点的时候就拿到了结果，
嗯、
等于是只有十几个小时。
看来果真是这个旅游也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是吧？如果就是大家都在犹豫的时候，没有真正去啊实际去考察的时候，可能就错过了这样美好一次旅行的机会。
啊，可以这么说，对，其实我当时也是 take 了很大的 risk。
对，那我们可以再问一下，就是说阿拉斯加和其他一些这些公园、国家公园相比的话，为什么就是你觉得阿拉斯加这个？地区会比其他地方就是更安全一些呢？
对，第一就是我们就是因为还是因为这个检测，因为阿拉斯加这个就是这个政府管理的特别的严，就是首先阿拉斯加是第一个出这个就是机场要检测的州，
啊，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检测让我们本人也会比较放心，因为不但是我们做检测，我们所有同飞机的人应该虽然说不能说全部，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先测过才会上飞机，
嗯，
这个在飞机上就会安心很多，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确实阿拉斯加本地的病例是非常少的，然后因为它很阿拉斯加很大，然后基本上所有的病例都集中在 Anchorage 和 Fairbanks， 然后除了这两个城市以外，其他的地方基本上是没有，尤其是我们去那个所有的 National Park 和旅游点他们都特别严，就是我当时跟那个本地人聊，他们说就是比如丹纳利出现过整个的 National Park 的游客里出现过一例，因为那一例就关了2个星期，说然后他们就非常非常的严测，如果是发现第二例的话，就是这整个的 National Park 就会整个 season 都会关闭。
哇，所以这就是这样的话能够控制 在当地这样子发病的人的那个人数 是吧？
对，当地的政府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哇，这样子感觉很安心，很安心啊！就是感觉是只要是我过了这个检查，上了飞机就会好一些，是吧？
对，是的，当时是这个感觉，去了以后感觉好像到一个世外桃源，这个至少那几天里病毒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好，那除了这个世外桃源比较安全以外，还有其他原因使你选择了去阿拉斯加吗？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很喜欢去阿拉斯加了，因为我们去过好几次。
这是你第几次去的？
这是我们坐飞机第三次去，然后cruise 还去过一次。
哇，果真是阿拉斯加是你的这个梦想之旅的地方。
是，基本上因为从西雅图去也很方便嘛。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去呢都会玩到不一样的地方。
嗯。
因为非常的大，就是虽然我去过好几次，我也没有全部我想去的地方都玩到。
你觉得阿拉斯加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最吸引我的当然是风景了，就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很多不同的风景，而且很多是，只有应该说，在西雅图很难，就是说在虽然说我们华盛顿州也有很多的自然风光，
对，
但是你可以想象，比如西雅图你可以看到一座山，但是阿拉斯加你就可以同时看到100座山，
可以说是阿拉斯加的那个原生的这个地貌和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原始的这个公园，让你就是可以说乐不思蜀，是吧？
是的，对，而且因为非常大，所以每次可以玩到不一样的地方，
是
有海也有山，也有很多的活动。
明白。
是，对，所以每次我们想到去的话，还是会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吧。
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聊了一下关于我们在疫情之后这个纠结的生活状态，想出行又不敢出行，最后选择了一个世外桃源，去了阿拉斯加。那么我们这个既然是在这个疫情中，我们不免要跟大家再聊一聊关于这个旅游中需要注意的事情，是吧？那么坐飞机我会有什么问题，然后还有其他一些，那我们先来讲讲这个坐飞机这一块儿，给我们大家一些建议吧。就是我们从这个比如说我们从西雅图出行，然后乘坐飞机，当然你已经讲过了，就之前我们需要得到一个检测结果，那么检测结果在3天之内拿到，然后去坐飞机的时候，这个在飞机上或在机场上是如何去做这个防疫工作的呢？还有一个也是我先提前问您一下的，就是在这一次疫情中的这个旅行，我们旅行箱里的内容东西和之前旅行有很大的不同吗？
先说这个飞机吧。我觉得就是这次确实我们比较紧张的一段就是在西雅图的机场。
嗯，
因为西雅图机场虽然人比以前少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挺多的。
是的。
因为其他很多飞机其实都是没有停的，而且机场的防疫因为很难，所以很多地方其实还是没有，至少不是很，我感觉不是非常放心的。所以还是我们自己还是要就是非常注意。第一呢，就是因为我们带着小孩儿，就很担心小孩儿在机场停留的时间太长就很难管，所以就是算好那个就是飞机起飞的时间，因为现在机场那个 check in 和那个过安检都是挺快的，所以我就算好那个时间，就基本上正好到了以后把行李 check in 了进去以后就会比较快的就能上飞机。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做个建议，就比如说带孩子的情况下，现在坐飞机的话，国内美国境内的飞机的话，大概提前1个小时到机场就好了吗？
因为我们是就是自己开车，然后要把车 parking 再过去。
对，
我们大概是提前了到从就是到达算到达机场时间大概有两个多小时吧。
然后这机场的话就是在防疫主要是靠口罩和手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尽量减少触摸东西，对吧？
对。
然后我们再在那个行李箱这上面呢，就是我们这次有疫情情况下这出行的行李箱里多了一些还是少了一些东西呢？
对，当然多了很多东西，就是我因为我去之前还是不太 也心里比较不确定，就是阿拉斯加到底是怎么样嘛，所以我戴了很多的口罩，然后戴了很多的消毒纸巾。但是其实去了以后发现，因为是房车，确实不太需要这些。尤其是房车的话，我就第一次去租的时候就消了一次毒，之后就只要每次进去之前就手清理干净，基本就是跟在家里差不多。然后口罩用的也没有特别多。主要还是就是准备的就是去的时候和回程的这两趟飞机。
那我们的行李呢，和以前都基本上是一样的吗？
对，我行李其实是我每次出去玩会有一个我的一个清单。
比如
我
们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来讲了，清单。对，
OK， 对，我自己我的手机里就有一个清单，我每次去之前我就会 check 一遍，然后多的少会加一些，比如说所有的电器类的、照相类的，然后爬山类的，然后最基本的各种小朋友的书、小朋友的零食什么的、作业，然后还有就是衣服，对，然后衣服我每次收拾的还是。会比较
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小技巧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对，就是衣服我会就是比如说16天的话，我大概是带了9天的衣服，就是我中间会洗一次吧，然后我就会把每一天每一个人的放在就是我们一家人的会放在一起
啊，
包括小朋友的就是哥哥和妹妹的衣服全部都搭配好，然后包括我们4个人的衣服都搭配好放在一个袋子里。然后基本上就是全是打包成一包一包的，然后到了以后我就每天只要随便挑一包拿出来就 OK 了。
因为 Christine 是一个喜爱拍照的人，所以我们的衣服都是要有能够随时出镜的，然后这样子的话搭配好的后果是全家人搭配好的话，任何时候出镜都会有这个比较搭的感觉，是吧？就是
啊，对，是的，是一个方面，而且其实这样也挺方便的，
对，
也不用去想，对。
对，第一个是说拍照需要，第二事情是我们每按天放的话，你也不会去担心说今天的衣服够不够，我带几件衣服才够。那么
是的，
是吧？那么这样子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建议啊。
还有一个建议，我觉得可能爬山的人都会有吧，就是大人，尤其是大人的衣服，我都会出去玩，我肯定是会带那种很轻，然后 pack 以后特别小的，就是。会穿这种 layer 的，就每一层都会带，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去冷的地方还是热的地方，肯定保证我们都可以组合成一个比较不错的，全部都有，而且大人的衣服最后那个重量特别少，
是这样子，这确实是一个好的安排，特别是在这种去阿拉斯加这个地方，要相信它天气变化还是挺大的吧，就是它早晚温差是不是会很大？
比如这次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两套的羽绒服，
两套羽绒
厚的，对，就两每人带两件，一个薄的，一个厚的。
都用上了是吧？
对，全用上了，短袖也都用上了，就从短袖到最后的羽绒服全部都用上了。
哇，你这个是过了夏天再过秋天，
是的，
后再过一下冬天，是这意思？
是的。
非常好，谢谢那 Christine 给我们这些建议，这样让我们有在清单情况下能够保证我们家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能有合适的衣服穿上，对吧？
对。
好，那我们讲完这个行李以后，我想就再聊一聊，就是说你们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买好带好再坐飞机去的吗？那我猜应该有7大包7-8包这样子的行李箱吧。
这次我不是的，因为这次那个，因为我们是要租房车，所以我有好多东西，特别非常要买特别多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我这次就我能在当地买的，我全部都是在当地买的。
不是自己带的。
对，是的，所以我带的衣服除了就是说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必备的这些器材以外，就是衣服，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自己，比如说我觉得当地买不到的，比如一些中式的一些调料啊。还有一些辣酱啊，还有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吃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在当地能买到的呢，我在出发之前那天晚上，我就在 Walmart 的网站上下了一个很大的单，就是把我所有需要的东西，我全部都在网上先买好了，然后选到 Anchorage 的那个 location 去 pick up。所以我能在 Walmart 网站买的，就绝大部分的东西就都是在网上买的。
哇，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网络生活是不是给我们的这个去旅游出行也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便利啊？
是的，
我觉得
是的，
觉得这我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我觉得以前出行的时候就想说，哎呀，就算租 RV， 这也太麻烦了。每天到了当地肯定还要去买东西，或者要实在没有时间的话就不能买，就要只能从自己的城市往那儿带，所以这样的话就行李会很多。原来它这网购的话，其实你可以提前买好，然后送到，然后到了以后去取就好了，是吧？
对，是的，这个其实确实节省了特别多的时间。
嗯，
就我们第一次去租 RV 的时候，就光买东西就花了好几个小时。
果真是这样子。
是的，这次我就直接取走，就是到那以后直接在沃尔玛直接就 pick up 了好几箱，直接拿走了。
所以这个疫情带来了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网络购物和网络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一些。
对，
是吧？
是的，现在大部分的超市都是可以就是 online order pick up 的。
嗯，
所以还是可以充分利用一下。嗯，
好，谢谢。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这个阿拉斯加以后，那我们租车上面又怎么样子一个做决定了呢？可以给我们做一些介绍吗？比如说到阿拉斯加以后，是不是房车是一定要的，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帐篷，然后租一个这样的吉普去那边就够了。
是这样的，首先那个因为阿拉斯加特别大，就还是要看怎么玩。如果假如说不考虑疫情的话，我觉得房车其实不是一定要有的，因为如果只是玩在某几个城市的话，其实租车加酒店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能有条件租房车，肯定会就是玩的会好很多，会方便很多。因为阿拉斯加非常非常的适合开房车。
为什么？
就有几个原因吧。第一就是还是说因为它特别大，所以说每两个点之间的距离都很远。如果是住酒店，就要计划好哪一个地方怎么样去。
吧，
对，往返的交通时间特别长。然后还有呢，就是很多景点都是在路上的。
哦，一路开过去，然后临随时停，然后看风景，然后继续走，是这样一个
是的
方式。
对，
明白了。
如果是不开房车，就这些地方就很容易就会错过了。
哎呀，谢谢我们的 Christine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好的建议。原来在阿拉斯加是 RV 的，就房车的这个旅游要远比这种就是酒店再加上租车这样子会好一些，是吧？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即使是疫情过去了的话，能选择房车去阿拉斯加还是一个很值得选择的一个地方。
非常好，谢谢。那我们这期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先让我们进一下广告，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再聊一些关于房车的这样的一些话题。谢谢 Christine。
好的，谢谢戴比。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 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疫情下的旅行：阿拉斯加房车游》，我是主播 Debbie。 我们这次的嘉宾是 Christine 韩啊。 Christine， 上次的节目中呢聊了一下关于我们如何选定了去阿拉斯加房车游这个路线，那么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在房车，我们的房车是什么样子的，和这个我们怎么样选择我们出行的这个代步工具的，好吗？
好的，谢谢Debbie。
那这张图我们看到了是一个在阿拉斯加夕阳下的房车，非常漂亮。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讲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租这样一辆车，还有是说开租车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房车，因为我们是去阿拉斯加第二次租房车，其实也是新手嘛，就是第一次也只租过几天，所以我们在租的时候，因为只有网上的这些消息，也是有感觉很多不确定，心里比较没底。所以当时呢，我就想，既然现在这个尤其是在疫情下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就租了一个我认为非常靠谱的一家公司，然后找了一个比较高级的比较大的一辆房车。那个公司叫做 Great Alaskan Holiday， 是基本上是阿拉斯加就是 Anchorage 当地最大的一个，然后车也是最好最新的。
所以这是如果我们有朋友想要再去阿拉斯加的想租房车的话，你是非常建议他们再去同样一家公司去租车的是吧？
对，这家是很推荐的，其他还有一些大的吧，我不太了解，但是这家确实是很推荐，就是我用下来感觉从车本身车况到服务都非常好。
你能不能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就特别是这种房车小白如果去租车的话，我们可以像你这样子第一次就租这么大的车吗？就是看上去好像是个庞然大物一样。
哦，是这样，这也是这个租车公司推荐的。首先，就在这个公司里啊，它那个大的和小的价格是差不多的。然后，在能选择的情况下，它也是就是这个公司会推荐选比较大的。当然，就是还是因为空间会很大，会很舒服嘛。
明白。
然后大的车虽然开上去会稍微难一点，但是就同样如果都是 Class C 的车，难度相差不是很大。
哎，这块你提到 Class C 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在 RV 里头它有好种一种类型，它有 trailer， 有这种就是一体的，那么在一体里头的话它有 Class C、 Class B 和 Class A， 那我们为什么要租这个 Class C 不租其他的那几种类型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普通的驾照是普通的小车的驾照是只能开这个 Class C 的
啊。好，这个还是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其实我们普通的正常的这种 家用车的话，
是的，
驾照只能开这种 Class C， 开不了 Class A， 是不是因为它 Class A 的，座位更像一个大巴那样子的，是高高在上面的，所以它整个的行车方式很不一样了，就。
所以如果要选 Class A， 要先去考这个 license 吧。
好的，那我们可以从这辆车也能看到，实际上就是 Class C 的这个司机的位置，实际上是和我们正常的这种卡车或者是高一点的这种 SUV 是同一个高度的这样一个司机价位，所以开起来应该问题不大，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了，除了一个长度以外，是吧？
对，我们开下来感觉就是基本上。就是感觉不到开到就是开房车，基本上跟开家里的 SUV 是差不多的，只有就是在拐弯的时候、转弯的时候，尤其转弯角度，因为车很长嘛，就要考虑一下这个长车的转弯角度，只有在这个时候，在其他的
时候才会考虑的时候，
是的。
非常好，
是一样的，对，
非常好，谢谢你这个这些意见、那我们以后就知道了，就是说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去开这种房车的话还是可以的，然后问题不大，只要是 Class C
的，
很好的。嗯，好，那我们这个在里头啊，刚才介绍了这个房车的推荐的公司以及这个类型以后，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租下来的车内部是什么样子？非常好奇。
好的。
好，那现在 Christine 给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她所租的房车的内部结构。看上去这个空间非常大。那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房车内部的这些各个部分？
我这个租的是一个就是八人的车，就是八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车里一共有八个 seat belt， 可以有八个安全带，其中
八个安全带，好，
就是
这也是我们其实大家都会问的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的司机在前面开车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和我们的乘客们是不是可以在里头睡觉这样子？
是这样的，就是从规则来说是不可以，就是不系安全带的，就在车驾驶的过程中。所以我们这一次旅行，我们整个是要求我们家的小朋友是系在安全带，然后我们家那个小的小朋友会坐在一个 booster 上面，而且还有就是这个安全带的数量，就是。要求就是这个车，就是车里可以坐乘客的数量，就是虽然这个车很长，但是其实就是不可能就所有地方都坐到人，就比如后面是有一个完整的卧室，这个卧室按要求来说在开车的时候是不可以坐人的。
你说那个卧室是不是就是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哪个
是？对，是这样，就是我们从后面往前面看，就在最后这里其实是一个门进去，这是一个标准的 queen size。
双人床
、对，一个完整的双人床，然后双人床两边还有一些两个柜子，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卧室，然后这卧室前面呢，这有一个，这里这张图看不到，就是这里有一个洗澡的地方在这里，然后这是厕所，
来画一个箭头给我们看一眼，就
是
左边
是一个洗澡间，这边右边是一个厕所，
这是在。哦，好的。
对，然后这是有一个推拉门可以关上，对。
明白。然后之后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就这个带安全带的那个椅子是在哪里？
对，这个是后面吧，这个就是后面，这是等于是一个独立的空间。然后前面呢，就是有两个沙发。这个第一个就是这部分，这部分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四个人的椅子。座位，四个安全带的座位。
哎，我看到了一个黑色的袋子，那是不是安全带？
这就是一个安全带。对，这个是我们没上车的时候拍的，所以有的都藏在里面。就是这是一个，而且这个地方是可以把这个桌板降下去，然后把这里变成一张床的。
啊，这是另外一张可以作为临时睡觉的时候。
对，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可以睡两个人的床吧。
看上去还挺大的，就等于说。
对，这个挺大的。
等于说晚上是一张床，白天是一个吃饭和活动的地方。
然后这就是这个沙发这部分呢，它叫做 slide out， 就是你看这张图其实就已经推出来了，就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在开车的时候呢是合进来的。开车的时候是向里面合进来的，是这样推进来的，然后在停车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空间推出去，有一个按钮可以推出去。
明白了。
以后这个地方就会变得非常大。
所以这个通道也就会变大一些，然后所有的那个行就是空间运动空间也会大一些。
对这个吃饭的活动
可以转弯了，
大。
嗯，好，那这个四个椅子还有哪几个椅子是可以坐小朋友来，
然后还有两个，这个图不是很清楚，是在这个右边这个图，这里
好的
有一个椅子。
嗯，
这是一个双人的一个沙发。
啊，这是冲着对着那个 RV 的大门口的
是
吧？
对，这是冲着大门口的。嗯，是一个两人的一个沙发。
嗯，小朋友就是在这里被傍着的吗？
对，小朋友在这里或者这个大的都可以。
好的，
就如果人多的话，
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坐人。嗯，也都是全部都是可以放 car seat 的。
那还挺好的，但已经把我们这个梦想给幻灭了，吹灭了，是吧？我们不能够在开车的时候去后面睡觉，但是我们只能是坐在一个比较舒适的沙发上，然后观赏风景。
可以在沙发上面，对，可以在或者在沙发上面睡觉，嗯，是这样。对，然后在前面这，然后前面这是司机，这里中间还有个分隔。
嗯，
这里可以有一个帘子，但这没有门。然后这是司机的两个座。
嗯，
在这里。
好的，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刚才画的里头是一个卧室，然后还有一个是沙发和他的那个吃饭的桌子或者是活动的桌子。
嗯，
还有一个小沙发，在侧面的小沙发。那我们这边这个厨房里头也挺好奇的，我看到了有水管。
对对对，
然后这是可以做饭是吧？还有炉子，还有烤箱吗？你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啊，对，首先这边有个电视。
嗯，
在这里有个电视。
嗯，
对着那个小沙发的有个电视。
嗯，
然后呢，这个窗子这儿呢是这个是水槽，然后这是，嗯，然后是一个双的水槽，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灶和烤箱。
哦，下面是烤箱，果真是。
下面烤箱，
嗯，
然后这是烤箱，然后上面是一个微波炉。
嗯，
这还有一个抽油烟机。
嗯，
对，然后这里有一个面板，这个面板就是那个就是控制那个 gray water black water 还有 fresh water 的水看水量，还有 generator 的面板。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哦，这个地方就可是几乎是 RV 最重要的一部分了，是吧？
对，就是可以
关键的，
对，
所有的下水和进水的水箱里头的那个存储量，
是
吧？是
的，
嗯。那冰箱在哪里？
对，然后冰箱在这里，冰箱这个颜色是一样的，所以藏在这里。
来画一下。
冰箱对，在这里。
哦，这个
是
个冰箱，颜色是一样的哈。
对，
非常好。那这个，那冰箱里头它有冷藏和。
对，就两双门的嘛，上面是冷冻室，下面是冷藏室。
哇，那你这个买了吃的也不用愁，就放在里头就好了，是吧？
对，
这个厨房虽小，好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连烤箱都有了。哦，
对，
我们最用的最多的是哪一部分？
对，这个厨房基本上还是挺好用的，就是我们做中餐嘛，我基本上 我还就是按照我们平常做中餐的方法是用会用这个炉子的。
嗯，
唯一就是说这个火力会稍微比家里的会小一点。
嗯，
就是
炉子用的比较多。
对，但是基本上也是 OK 可以用的。然后烤箱我用的是比较少，因为这个炉子和烤箱都是烧那个 propane， 那个就是那个烧那叫什么
煤气吗？
天然气的。
嗯，啊，所以天然气其实还是挺宝贵，因为你只有一罐是吧？
对，天然气只有一罐，就是如果没了就要去找，因为加那个 propane 的地方比较少，就要去加。
对，但我猜可能第二个使用最多的应该是这个微波炉是吗？
对对对，这个微波炉我们是用特别多的。微波炉是用电的，是用 generator 发电的。
嗯，
就是开个 generator 就会可以用微波炉，这个用特别多，因为我们平常尤其出来玩肯定是尽量都是方便食品嘛，所以基本都是这个微波炉。
好的，很感谢介绍一下这个细节，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一个八人的RV 是长成这个样子的，非常感觉几乎是一个小的公寓的感觉了，是吧？
对，有点感觉像住在一个带厨房的酒店的感觉了。
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再来讲一讲，就是关于这个阿拉斯加开房车出行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吗？
嗯，首先肯定就是因为现在疫情嘛，我们做 RV 肯定首先想就是避免这个接触嘛，
嗯，
就是吃饭，尤其是上厕所，还有洗澡，就全部都在自己车里全部解决了，
嗯，
无论到任何非常荒的地方，随时都可以吃饭，随时都可以上厕所。
嗯，那我们看看下一张 Christine 跟我们分享的照片是什么。
这是已经停下车以后再吃东西是吧？
对对对，是停车以后。
嗯，
在哪里？
看着风景很漂亮啊。
对对，
就是，这比那个这比饭店里的风景还漂亮，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有一个无敌风景的大饭店可以吃饭。
是的，一般吃饭的时候我会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去吃饭，
心情也会好很多。
对，是。
嗯，
所以真的还是很方便的。
嗯嗯，
然后呢，就是因为阿拉斯加很多地方特别荒嘛，
嗯，
如果不开房车的话就很难到那里，比如说那个达纳里海卫，如果想慢慢的开的话，
嗯，
需要开两天。
嗯，
如果没有房车就只能 camping，
嗯，
对小朋友来说你就不太可能了，
嗯，
所以房车真是非常就是很在这个阿拉斯加的来说就非常非常我觉得是值得试一试的吧。
嗯，那我们看到这张图里头，我们左侧这个小朋友和爸爸正在外面玩，那也就基本上是说我们边游边走这样子。
是的，这张就是我在做饭，然后我看着外面风景特别漂亮，
嗯，
我就拿手机照了一张。对，这个窗照
是
厨房。
哦，
对，
哦，
并没有特意照，然后，
嗯，
这个感觉还是很好的，就是什么时候所有地方都可以看到特别美的风景，
感觉就是真的是世外桃源是吧？
对，
就是你之前讲的世外桃源，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有一个赏心悦目的景色之下做事情。
对，
那这张图呢？
然后这个右边这张是我们开那个 Dalton Highway 开到北极圈北边就很远的一个地方，
嗯，
这个地方呢它叫做一个这个地方叫做一个营地，这种营地呢就只有这个火炉
一个
吗？只有一个，对，只有这么一个，在河滩上。
所有的这个整个，
这是他整个这个营地的 facility， 就是这个。
哦，这个，已经不容易了，跟一个
对，但是有一个 parking lot，
啊，
有一个停车的平的，就是也是石子路的比较平的一个位置，可以停。
啊，这旁边这些黄色的是什么？是花吗？
啊，不是，这是黄叶。
啊，
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地方很靠北，海拔也比较高，这个已经是秋景了。
哇，wow， 就是你说的这一路过去从夏天一直开到了冬天是这样子吗？
对，是的，
这是秋天的风景，非常漂亮。
对，这个季节已经是可以看到秋色了，
嗯，
所以这个都是黄叶，确实特别漂亮。
嗯，
这个地方是一个河滩，
嗯，
就是河滩干了以后露出来一些河滩的沙子，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就修了这么一个炉子，可以在这里算是 camping。
可以烧火，非常好。
对，
意境非常好，这几乎没有人呢，就是你们一家人在那里。
嗯，是的，因为那条整条路上的人都特别的少。
非常非常是非常那个感觉非常好，应该是。嗯，
是的。
嗯，所以我们
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房车出行的话，基本上就是随停随看，然后并且就是也因为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和用餐的地方，使得就是我们这种在疫情下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会更小一些，是吧？
对，
那我们在这个房车旅行中，其实还有一块我们一直都没有涉及到的，就是我们的上下水，比如说你几乎就是一个移动的房子嘛，你总是要有水来用。
是的。
那么这个就像你讲的，我们很少能看到人，也看到我估计那些设施也很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行的时候会不会碰到那种需要上下水换掉的时候呢？
对，我觉得你说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是这个我们这次出行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吧。就是因为房车这个尤其是那个下水，就那个 black water 和 gray water， 就必须在它满之前一定会要 dump 掉，要不然就不能用了
啊。
然后
谢谢提醒。
对，然后就是我们去的有一些特别荒的地方，就是比如那个 Dalton Highway 那一条路上好像只有一个地方可以 dump。
这是需要你去之前走之去之前就要知道的是吧，了解到的。
对，首先就是我买了一个地图，我买了一个书，那个地图上就有特别明确告诉我们就是哪个 mailpost 上面有那个 dump station 和 fresh water。 然后我就每次就是在这个进这条公路之前，我就会查好什么地方有，然后都算要计算好大概比如说一天要能开到这里，然后第二天要能开到下一个可以去 dump 的地方
啊。所以你们这个计划是根据这个 dump station 来走的是吗？
对，是的。其实好多我们那个路线都是那个住在哪里是按照 dump station。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也洗澡。坐房车人都要洗澡，是特别费水的。
哎呀，我还以为房车里洗澡是一个多便捷的事情啊。
对，洗澡的话，因为尤其是四个人洗一次澡，基本那个 gray water 就满了。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找一个那个 dump station 旁边的地方，先去先装完了，然后去洗了洗一次澡，洗完澡再 dump 掉。
啊，所以围绕着 dump station 的生活是这样子
的
也不错。至少在我们这个旅行间歇中还能够有热水澡洗，对吧？
对，是的。
对，
其实这个计划好了以后车里面还是很方便的。
那这个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是需要去精确的计划一下这个时间和我们能够旅营的这个范围，对吧？
是的，
出行的范围，然后基于这个去去按时去更换我们的上下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 Christine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阿拉斯加房车游去了哪些国家公园和景点，给我们下期节目做一次简短的预告？
好的，我们这次一共去到三个国家公园。第一个就是丹纳利，就是最著名的雪山，然后有最多可以看到的野生动物。然后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非常难去到的，就是叫 Wrangell St. Alice， 还有第三个叫做 Gate of the Arctic， 都是非常难开到的。然后Wrangell St. Alice 据说是北美最大的 National Park， 但是绝大部分的地方全部都是冰川和雪山，这个是我们坐飞机看的。然后第三个是 Gate of Arctic， 就是在北极圈里面的一个 National Park。 也是可能是美国最最不好到的一个地方。这三个。对，然后我们还去了 Vodiz， 就是最南边海边的小城。那个地方可以出海，很漂亮，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另外呢就是走了几条非常漂亮的 highway， 包括 Denali highway， 然后 Dalton 和去那个 Wrangell St. Alice 的那条叫做 McCarthy， 这一条都是那种 unpaved road， 但是风景都特别漂亮。基本上就是这些。
哇，我听着这些我就心潮澎湃。我特别兴奋的期待我们下一次再和 Christine 一块聊一聊这个阿拉斯加房车游，我们具体的去聊一聊这些优美的风景和你们的这个旅途中的奇遇，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 Christine。
谢谢。